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6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成了最幸运、最幸福的人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5月4号。我是一名政府部门的项目管理工作者，在社会这个大染缸中，在吃喝风盛行的时代，我把自己的身体给吃垮了，严重到回家上到二楼就得停下来歇一歇的地步。有一次，我甚至在自家门口晕倒，更痛苦的是，我还有长期头痛的毛病，发作时那种剧痛，让我不得不把头往墙上撞才能缓解一些。由于不知道何时发作，止痛药成了我随身的必需品。我是个爱思考、有上进心的人，取得了一个行业内当时比较稀缺的职业资格证，成了省市评标专家库的专家，时不时地参加一些评标活动，结识了一些省市县领导、管理人员、业主。不久，我发现了行业内资料流动的规律，深谙行业潜规则、操作秘诀，在这样的环境中很容易让人心里失去平衡。此外，在家庭中，我也面临着难以调和的矛盾，我无法处理好我妻子与我母亲之间的关系，这种夹在中间的痛苦让我备受煎熬，我既舍不下妻儿，又不能违逆了老母亲。最终，我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，物色了生意上的代理人，准备干上一场，弄上一笔钱，将母亲托付给妹妹照顾，然后全家移民，奔向自由世界。就在我启动计划的时候，我得法了。一，我成了世界上最幸运的人。其实，早在1997年，我曾有过一次机会得知大法，但却与大法擦肩而过了。时间到了2008年暑假，我的人生轨迹才真正发生转折。当时妻子带着孩子去张家界旅游，我一个人在家，因为知道气功可以祛病健身，于是我翻墙从网上下载了法轮功的教功录像，并跟着录像比划起来。当我练到头前抱轮这个动作时，我的头顶上方突然传来一声巨大的炸响，同时一个念头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：佛性一出，震动十方世界。佛性一出，震动十方世界，摘自转法轮。我惊讶地睁开眼，环顾四周，却发现什么都没有发生。就是在那一刻，我明白了这声巨响的真正内涵，也明白了自己正在等待什么。就这样，我得法了。得法的当天正好是周末，我一口气就把转法轮读完了。周一工作下班回家，我感到上楼梯特别轻松，身体轻盈的像要飞起来，不知不觉中竟然多上了两层楼。我这才意识到，所有困扰我多年的病痛就在一瞬间消失了。那一刻，我激动地给妻子发了一条短信：发生了神奇的事情。那段时间，我觉得成了世界上最幸运、最幸福的人。上楼梯常常一步两级，走路也像个孩子一样，总想往起蹦。这种发自内心的轻松和喜悦，是任何世间的物质都无法换来的，也是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美好。我找到了真正的幸福。我得法几个月后的一天，妹妹从农村老家来我家报信，说村上谁谁在组织村民上访，告我去了，说我利用关系在农村违章占地建房，都告到市委书记那儿去了。我听了根本不当一回事儿。我家在农村建房是事实，违章倒不至于，因母亲在乡下的住房是村委会鉴定的危房，我在准备重建时，村上还主动给批的地基，所以我也没动心。要是真的不让建，我也无所谓。妹妹要把村上带头的人告诉我，我说我不想知道是谁，因知道了我可能还会记恨人家。我现在修炼大法了，没闲心理会这些事儿。我和妹妹边说着话 便像个孩子似的跳来跳去。妹妹一看我这样，说：“你都这个样子，我也不管了。”妹妹也是刚得法不久，那段时间，我回到家里就是这样压抑不住的喜悦。二，我们家的婆媳问题解决了。随着学法的不断深入，我明白了修炼要修心性，处处事事都要做到真善忍，与人为善。我的家庭关系也在悄然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。在得法前，我因为工作应酬，经常在外面吃饭，回家的时间也很少。但得法后，我开始尽可能的回家陪伴妻子和孩子，家务活，这件以前与我无关的事情，我也主动承担起来。当我在家里拖地、洗碗时，妻子常常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我。我知道她心里是在想，看你能装多久。但她没想到的是，我就这样一直装下去了，日复一日。妻子终于认识到，我的改变是发自内心的，大法真的改变了我。不久之后，妻子也走入了修炼的行列，成为了大法学员。妻子得法后，用大法的法理要求自己，发自内心的去善待我母亲。她放下了以前的隔阂与抱怨，主动去关心和照顾婆婆。这种发自内心的善意，轻易地化解了两人多年来的矛盾。看到妻子如此大的改变，母亲也深受触动。不久之后，母亲也走入了大法修炼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母亲并不识字，只认得钱上的字和自己的名字。为了让母亲能够自己读大法书，我和妻子只要有时间就回到乡下，耐心地陪伴她学法。母亲也非常用功，遇到不认识的字，她就照着书上的样子画下来，然后拿着画去问乡邻。不到一年的时间，母亲竟然能够通读大法书了。就这样，我们家庭多年的矛盾随着我们的修炼都化解了。母亲和妻子变得互相关心，有什么好东西都要给对方留着，一家人沐浴在大法的恩泽中，其乐融融。我和妻子开玩笑说：“看你这个老婆婆，对儿媳妇比对儿子还好。”更令人欣喜的是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，我们家和妹妹家七个人中有六人都走上了大法修炼的道路。三，修炼后我看淡了名利。在得法前，我追求的是工作上的认可和荣誉，几乎年年都被评为先进个人。然而修炼后，我明白了名利的虚无，看淡了这些常人追求的东西。我不再为荣誉而工作，而是把工作当作是修炼自己、提升心性的机会。我对待工作更加认真负责，因为这是我的本分，也是作为一名大法修炼者应有的表现。由于我所从事的行业特点，每年累计加班都在一个多月以上，当需要加班时，我总是主动承担，从不计较个人得失。我的内心不再有任何抱怨，只有一种做好本职工作、服务他人的踏实和快乐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我还是省市评标专家库的专家，这是一份美差，不仅有丰厚的报酬，还能带来名气和人脉，是常人眼中的名利双收。然而修炼后，我明白了这些都是身外之物。为了避免在这样的环境中被名利所累，我主动放弃了这份工作，不再参加任何评标活动。虽然在常人看来这是巨大的损失，但我的内心却无比轻松和坦然。我只希望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一个真正的好人，不被世间的诱惑所动摇。在我还没辞去评标活动时，有一个老板，可能是来陪标的，在我管的项目中中了一标。他一直找机会和我接近，我一直没给他机会，他就不断地邀我一起进餐。可能老板觉得自己这是意外中标，要和我搞好关系，我这样不和他亲近，有可能是冲撞了我，将来在工作中我可能会为难他。想到这一节，我接受了他的邀请。他给我信封时，我也接受了，但告诉他只是代他暂时保管。老板看我接受， 悬着的心也放下了，也不管我是不是客套。到工程完工验收后，老板说他在我家楼下，要我下去一趟。我知道老板是想感谢我，因为我不但没为难他，还对他照顾有加。我到车上后，老板对我说了些感谢的话，然后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来。我把信封推了回去，又从我包里拿出一摞信封来。这是我帮你保管的信封，没打开过。老板一下子愣在那里，这是哪里不对了吗？我笑着对他说，没有哪里不对，我这样做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功，大法师父教我按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，遇到矛盾向内找自己的原因，做事考虑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。当初要不替你保管这些信封，你可能经常得失眠，担心我会为难你。现在工程通过验收了，你只要正常程序申请支付工程尾款及保修金就行了。这些信封现在物归原主，大法学员这里没有什么潜规则，大家都这样做，那工程建设环境就变好了，社会上的这些不正之风也就没有了。这是工程建设者的福音，社会道德就会回升。接着我给他详细讲了法轮功真相，最后他说，我算是明白了。他做了三退，还让我给他的女儿也做了三退。四，狱中的坚守与正念。2014年我和几位同修携带近千张神韵光盘到外地发放，却因不明真相的常人诬告被绑架到看守所。在看守所里，我经历了一段最为艰难也最为特殊的时期。一进看守所我就失忆了，大脑一片空白，所有学过的法除了正法口诀和两手红银中的别哀和无存之外，几乎都想不起来了，甚至连家人的电话号码也记不起来。那一刻我非常后悔，后悔没有把转法轮背下来。但在那个特殊的环境里，我很快调整了心态，告诉自己，既然来了就把它当作是对我的考验。除了吃饭睡觉，我就不停地背诵这两首诗，然后就是练功。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向看守所里的常人讲真相，劝他们三退，其他的一切我都抛诸脑后，一概不想。就这样，我在看守所里度过了360多个日日夜夜。到被转到监狱时，我已经通过明白真相的常人两次烧出了三退名单，总共有100多人。到了监狱后，我的家人积极地帮我反迫害维权，很快我就获得了家人探视。虽然这种待遇没持续多久就被取消了，但在家人的努力下，我与家里的书信往来并没有中断，只是寄给我的信件常常会丢失，而我给家里写的信也仅限于报平安的内容。由于有了家人强大的支持，我在监狱里基本没有受到肉体上的折磨，最严重的是被喷过辣椒水，以及长期遭受牢中牢的折磨。所谓牢中牢，就是在地上画一个1米见方的框，让我坐在中间的小凳上，有几个包家轮流看着，只要我走出框外，他们就会受到惩罚。这种邪恶的手段意图通过折磨他人来动摇我的意志。有一次因为我练功，狱警打算对我动用熬鹰酷刑，一个好心的包家偷偷告诉我，从第二天开始他们会安排每班2个人轮流看管我，不让我睡觉，只要我一闭眼就会被弄醒。但我没有动心，心想我什么刑都不怕。第二天过去了，并没有人来熬我，后来听说是狱警内部产生了分歧，对我的熬鹰酷刑企图就此解体了。在我被转到另一监区时，遇到一个监狱中最邪恶的狱警要找我谈话，后来我才知道他被称为是心理战高手，是全监狱转化学员最多的狱警，并因此升任了教育科副科长。这个副科长表面看上去非常和善，戴着一副金丝眼镜，说话也很斯文。他跟我声明找我谈话只是普普通通的聊聊天。此后这个科长每天都来找我聊天，他 他从我的孩子聊到学习和爱好，从国家大事谈到贪腐和社会问题，又从社会问题谈到信仰问题。他真是无所不聊，试图从各个角度找到我的弱点。半个月后，他终于得出结论，这个人以前在机关工作过，说话很圆滑。当他终于失去耐心，提出让我转化时，我笑着对他说，尾巴露出来了吧？他脸色一变，对我大吼道，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我依旧笑着回答，这是学校呀，大门上不是写着吗？他更加凶狠地吼道，你是什么人？我仍旧笑着说，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我是大法学员呀。他再次凶巴巴地威胁道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我还是笑眯眯地回答他，我来进修啊，这里不是学校吗？我来学习来了。这三句话是监狱写在大墙上用来震慑犯人的，意在让他们明白监狱是中共强制执行刑罚的地方，从而乖乖接受改造。一般的犯人在第一句话就被吓住了，但我的回答他大概从来没有听过，一时语塞，不知说什么好。我笑着又补了一句，牙齿露出来了吧？那一刻他脸色刷刷地变了几遍，但最终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，只是收拾东西悻悻地走了。到我出狱的前一天，这个科长又来了，我对他笑了笑，他也尴尬地笑了笑，说，你嘛也就这样了。我说，例行公事吧。他问了我几个问题，我说，你知道我会怎么回答的，自己填上交差吧。临走时我对他说，可惜了，你这样的人来做这样的事。出狱后，我在家人同修的帮助下静心学法，四个月后又重新投入到正实法救度众生的洪流中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转变观念，我把众生当亲人来救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4日。我是1996年喜得大法的，今年77岁。我在修炼岁月中能坚定平稳地走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修炼路上。在讲真相救度众生的过程中，我时刻能感受到师父就在我身边给我智慧，打开不同众生对大法的误解，接受大法真相，得到大法的救度，拥有美好的未来。在这里，我要把在救人过程中感受最深的救人故事写出来，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讲真相，还大法一个公道。1999年7月，邪党迫害大法，使众生对大法有误解。我感觉到这么好的大法被污蔑，大法弟子被暴力镇压，做世上最好的人，做事为别人着想，为国家节省了巨额的医药费，这不是利国利民的一件大好事吗？大法要求每个弟子在家里要做个好母亲、好妻子、好女儿，在社会上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，在单位要做一个尽职尽责的好员工。按真善忍做好人的这么好的大法被糟蹋，我心里不平，我要告诉身边的每个人大法好。那时我真是发自内心的走出去讲真相。无论是买菜、洗澡、办事，我逢人就讲。我遇到一个老同学，他问我， 你怎么红光满面，还是那么年轻？我就告诉他，我是学大法授益的。他一听法轮功，就不让我说了。他说他害怕。我就告诉他说，电视上演的都是造假，都是栽赃法轮功，你别相信他的谎言。我在大法中亲身受益的。我以前得过严重的风湿和严重的颈椎病，在医院都没治好，可是在大法中很快都好了，无病一身轻。还有更多的和我一样热爱生命的人都在练法轮功。我们是不可能去自焚的，那些自焚的人根本就不是修炼法轮功的人，是政府为了镇压法轮功，挑起人们仇恨法轮功，都是他们自己编造的假案。大法书中明确告诉我们，修炼人不许杀生，更不可能去自杀。他听后明白了，说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。我说，你看我现在身心健康，热爱生活，你想一想，像我这样的人能是会去自焚的人吗？他说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不害怕了，原来电视演的都是假的呀。我说，法轮大法是佛法，你千万别听他们的谎言，诽谤佛法是要犯罪的，会遭报应的。他说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我再也不信他们说的了。同学聚会时，我也给他们讲大法真相，他们看到我的状态很好，对我说的话也很相信，都知道大法好，很多同学都做了三退。学习师父经文后，我知道自己最初讲真相的心态是抱着为大法抱不平的心在做，感觉对大法太不公了，把迫害看成是人为的。第二部分，转变观念，我把众生当亲人来救。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，师父明确地要求弟子做好三件事。我更加觉得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和义不容辞的责任。我们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只有多学法，修好自己，提高心性，才能更好地承担起这个救度众生的责任。我不再被人心带动，心里不平地讲真相，而是抱着一种慈悲的心去讲真相。我把众生都当作亲人来救度，他们的生命无比珍贵。从师父的讲法中，我知道了，世上的人多数都是神转生，也都是师父的亲人。如果他们不明真相被淘汰了，失去这万古机缘，太令人痛心了。我不想错过任何讲真相救人的机会去救度他们。学法中，我现在观念转变了，大法弟子是神的使者，我要用神念去救度众生。我讲真相的足迹遍布大街小巷、花园、商场、菜市场、建筑工地、火车站、汽车站、公交车上，我走到哪里就把真相讲到哪里。遇到马路对面的行人、车厢里坐着的人，我在心里对他们说，请你们每个人都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们就会遇难成祥，逢凶化吉的。有一天，我来到旧物市场找有缘人讲真相，我看到一个40多岁的道士在那卖各种药酒，看他面容很清爽，很正派的样子，我想他一定不会卖假药的。我就问他说，你是修道人，是修真的，你卖的药酒一定不会是假的。他说，是的，因为家里有事需要用钱，我就把原来自制存放的药酒拿出来卖。他问我说，你也懂修炼啊？我说，是的，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你听说过法轮大法吗？他说，法轮大法是怎么回事？我告诉他，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大法，按照宇宙真善忍特性修炼心性， 是宇宙中最根本的佛法，是修佛的。看到他很好奇的样子，我就说，我现在把师父写的论语背一段给你听听，你就明白了。他点点头，我就大声的认真的把论语第一段背给他听。他一边听一边竖起大拇指，称赞大法师父写得好。我说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现在已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，在世界上得到各族裔的爱戴和尊敬，在中国却遭受严重的迫害。现在天要灭中共，只有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才能废除毒誓，不被牵连。我问他，你入过团队组织吧？他说入过。我说，我给你起个化名叫德高，你退出来吧。他说，法轮功这么好还被迫害，我退。我说，你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回家告诉全家人都念，都能得福报，保平安的。他双手合十对我说，谢谢你。我说，咱谢谢师父吧。他说，谢谢师父。有一次我在公交车站发现一位很优雅的女士也在等车，我跟她说，你的气质真好，是个有信仰的人吧？她说，是的，我信耶稣。我说，我记得我师父说过，耶稣是一位很好的神，他为众生受难了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他说，是的，阿姨，你气质也很好，又知道这么多，你也是有信仰的人吧？我说，对，我信法轮大法。法轮大法是宇宙的根本佛法，是教人按照宇宙最高特性，真、善、忍，修炼心性，提升道德，是修佛的。他说，我不是很清楚。我说，那我把我师父写的论语的第一段背给你听，你就明白法轮大法是什么了。然后我就背给他听，他听后很震惊地说，法轮大法这么伟大啊，真好。我说，这么伟大的佛法在世上救度众生，却被中共恶党残酷迫害，很多修炼的人被强迫改变信仰，不转化就被劳教判刑，用100余种酷刑折磨，送精神病院，用药物迫害，致疯致残。更令人发指的是，活摘大法弟子的器官，谋取暴利，简直毫无人性，像魔鬼一样。老天要灭这个恶魔，只有三退才能保平安。我问他，你入过党团队了吗？我给你起个化名叫神佑，退出来吧。他说，好，我退，我太喜欢神佑这个名字了，以后我的微信名就叫神佑。他还想了解更多大法内容，我告诉他说，你找找附近的大法弟子，跟他们说一下，他们会帮你解决的。他说，好，谢谢。我说，咱一起谢谢大法师父吧。车来了，我上车了，他却没上车，向相反的方向走了。原来他不是在等车，而是在等我跟他讲真相的。还有一次，快过年时，我们学法小组集体乘车去早市发台历、对联、真相小册子等真相资料。很快，带去的东西就发完了，我的包里只剩一本台历了。这时，我看见不远处一个警察笑呵呵地走过来了，我看他很善良，那笑容仿佛在告诉我，我知道你们在干什么，但是我不管你们。我迎上去递给他一本台历，他惊讶地说，啊，还给我呀？我说，警察中善良的好人也得救呀。他接过台历，我问他，入过党团员吧？我给你起个化名，咱也退出来保个平安吧。他很快就答应说，好，退了吧，拿着台历高兴地走了。一个警察得救了， 他不会再去迫害大法弟子了。从此，他的家人也不会受牵连，都平安了。我真的为他高兴。这样的例子很多，这都是师父给弟子的智慧，是师父在帮助弟子救人中成就弟子，都是师父在做，一切归功于师父，归功于大法。在今后的修炼路上，我要多学法，向内找，去掉人心执着，实修，做好三件事，做真修弟子，唯愿师尊笑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